我们接着那个他接着谈，心如沙者能害身故啊。那当然我们这个里面隐藏了很多道理啊，我们有些地方自己也可以思维一下，他为什么能害身啊？这个害身，如果他直接害你，当然就比较容易防他了。那我们对不对？他会害你，你当然会防他。问题他为什么害你？正如我们讲说，他的害是因为他一开始就种下这个因。我们一般来讲，修行难在哪里？难在说他对你的伤害你不知道，而这个伤害往往是你喜欢的，是你喜欢他才接受这个伤害，是不是？啊，之前我就谈到说，我们现在啊。有些人啊，为什么能用功？有些人为什么不能用功？其实还有很多，如果要细看这个心理还很多。有的人是因为他对很多东西不加思考，所以他就能用功了。有的人想一想说，那我修行是什么？可是思维的又不彻底。比如怎么样？因为我们现在，比如以我们现在来讲，你想一下，很有意思啊。你认为怎样的环境最适合你修行？你想一下，怎么样的环境最适合你修行？想清楚。假如现在你有机会去塑造一个你想要的道场，恐怕那个道场一成立，你自己都待不住。为什么？刚才我们之前不是讲，如果大家都很亲近，你能不能住在一个很亲近都无争大家很用功的地方？你能不能住得下？你可以向往，但不一定能住得下，除非你跟上来。除非你跟上，为什么？你内心需要这些养分。当大家都一味亲近的时候，不一定你表示你能跟上来。比如说这个地方大家一切依法啊，一切都照规矩来，所以我们可能省掉了很多不必要的攀岩了啊。很多地方是正因为大家都没事，所以人家待不住的哦。你不要以为有事才待不住，没事反而更少人待哦。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没事用功啊，但他不会用功。像我们有时候偶尔出去降魔啊，好，我上次讲的那个修禅要诀啊，因为一个人一直调伏不了，他必须要随外境，以便安住他的众生需要，所以出去逛街降魔。啊，这个都不是我说的，这是过去大德禅师说的，唐朝就说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魔性就是因为他的烦恼性滋生，他现在没办法受用烦恼然后降服他，只好暂时让他去啊，放心，游心，游，让你的心游走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得到那一份烦恼的滋润，烦恼就压下来了。有没有道理？有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假如你看不到这个问题啊，你会以为你适合，不一定哦。因为你的那种烦恼没断，你会觉得生活如果是天天都固定，好，假如我们现在所有执事都拿掉啊，就像以前那个天台国清百录里面讲的国清寺，一天有20小时用功，就4小时睡觉，没有执事，因为那个犯规矩的才领执事，20小时。不知道是60还是40打坐，60打坐40礼佛，还是40打坐60礼佛，我不晓得，忘了。一天20小时，请问你能不能这样修？没执事，不用到大寮，不用扫地，什么都不用，就只有专心念佛打坐20小时，你能不能？我还是到大寮好。为什么？所以你要知道， 有时候我们把修行看了，其实最大问题是你自己，你一直在认为外面如何，不是，是你的问题，你就是不死心，人家跟你讲你都不想，万你走，等你久了久修守不上去的话，就是自己问题，承认吧，你的心不死。所以到最后为什么你这个心攀岩心会害你自己，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造作引动烦恼的本质就是这样，所以它害你。但害你的时候你不知道，因为你需要它，正因为你接纳它才接受它对你的害呢。所以要不看清楚，你不对治它， 你就一直这样带着走，很苦的。我觉得到最后会有一种想法，就是我这样讲，我们当然轻松讲啊。不过实际上，你如果自己有心，你去想一下，你这条路方法找出来，再一路下来，就是你自己的努力了，那个很苦的。所以我们像比如说，我们现在，我经常在跟有些人，那这个事情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就忍下来，可忍下来，可是这个事情总是要交代，忍下来，就是一直要跟我讲理由，说不要再讲。你都对，但就是这一点错，忍不下来。他说这个重视，我说那你这时不忍，请问你跟我讲，那你哪时候要忍？好吧，你如果跟我讲好时段，那我就现在让你去划标。你说明天开始要忍，那好，那今天让你标。那明天呢？明天你就要忍哦。为什么？总有一天呀，要开始吧。换你哪时候修，你总有一天要死了吧，换你哪时候死，你跟我讲哪个时段，你已经放掉多少年了，你还在认为哪时候，你还那么在乎，你还不知道真正修就是现在要忍下，难呢、啊、对不对，你总是要让人家给我道理啊，就是道理才误了你的啊，不是吗，处处要道理，那不是你的道理跟我的道理在冲突才会有问题吗？那等哪时候？所以很多东西你要不看清楚，没有一个下手处啊，不是狠下心来修，无有是处啦、啊，就一直滚啊，一直滚啊，你就一直下去。所以我才讲说，一个念头起来，认知的修行的要领，你可以化解你这一生，就这个念头起来，好像洗心革面，突然换成另外一个人。也没改变，就这么一个认知心改变以后，整个道业就增长了。嗯，对，心如敌对，常试过故啊，常如敌对，常等着你要，好像故意要找你的麻烦，找你弱点，是不是？所以修行到最后，障碍从哪里来？你以为魔那么笨？我们说没有魔，他总会找你，你都还在他家，他们找你干什么？所以说，哎，修禅定会有魔。我说你不会，你早就着魔了，怎么会有魔？你都在他家里面，他你以为魔吃饱没事干，一直在晃啊？他如果发觉你已经着魔了，他就不会找你了。嘿，所以我们现在连要着魔都没什么资格，所以要贴符咒贴你的头上最好。为什么？五蕴魔、烦恼魔、死魔。哪一个你离开过？死魔会有生死，但你被生死所护就是死魔。你以五蕴爱走，你根本就是魔了啊！你这魔眷属，他还要再对峙你干什么？是不是？五蕴魔、烦恼魔，你哪一个缺啊？是不是？你只是在乎魔是天子魔啊，那个看状况了。不过其他魔你大概都有了。所以他尝试过，就是到最后修行最大的障碍，就是当然是从你的烦恼处啊。所以你看到、哦、我们有时候修行，当然这是额外说。不过这个额外说，我尽量就让大家在闻法的时候能改变你们我们的心啊。如果不能改变这个心，就浪费时间嘛。像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之前不是讲了，你放了没有？我们有时候最难放是见数。假如你现在哈修行刚好在关键处，突然有个消息说你家人出问题了，请问你怎么办？ 狠下心来。假如你正在关键处的时候，突然有你最挂碍的你家人啊，或者某种事情啊来的，请问你怎么办？我魔要动摇你的道心，当然是从你最挂碍处下手啊，我还找那个你不在乎的吗？那叫笨魔，那就不叫魔了，那叫笨人。那请问你放得下吗？所以像我们现在为什么没魔？因为你根本都还没照顾到你的弱点，你的弱点还太多，根本不用找你。可是如果真的魔要影响你，当然影响那个你最怪的。所以假如你现在修到已经快成熟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动摇？打个电话，家里着火了，你要不要？请问你要怎么处理？先救火咯。结果化解，打错电话。哎呀，没事啦，放下心。可是你的功夫就断了，再重来不一定有机会了，因缘差过了。这只因为你挂碍不下去接电话，就这一两分钟就完了。要动摇你太容易，是吧？那现在那房子着火了怎么办？以你现在还是赶快去救火。为什么？你也还没到关键处，还是先救火了，免得你到时候房子烧完了你会懊恼。但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总是在生死关键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现在都已经要往生了，人家帮你助念，结果打电话来说火灾了，你请问你都已经关键处了，你要不要去接电话？结果大家在念火专心，只有那个要死的电话拿给我打119啊，你刚完戏个怕得119怕掉个戏啊，你能往生吗？是，所以心如敌对，常试过苦，这个弱点，这个过失处，正是你起心动念处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其实很多东西，所以我从很多地方，我们现在讲就从很多地方在检视我们的心，你准备好，其实很多都还没有，是不是？你的心的挂碍，造成你在修行上不能一心的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，当你的身心做适当的准备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你的定境突然跳升？当你突然对佛法有一个很深刻的确认的时候，为什么你的境界突然提升？因为那些本来会挂碍你的，突然再也牵绊不了你。有没有说一定要禅定修得很久很久？有的人要，有的人不是，有的人只是放下就有定了。本来种种意念他的，现在化解，不对他不再具有希望心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就动不了你。结果这个也放下，那个也放下，突然化解，有些影像啊，打坐的时候有些以前习惯会跑出来，可是化解，你看着啊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会说人家来主动去引起，哇，你好久没来哦，我等你好久了，这样不会，无聊。你的心马上就，你会有习惯性的影像会出来，但你不大在乎的去，你不会去处理它。你只要看着它，它就不见了，它起来就不见了，它起来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对它没希望心。所以当一个身心对心观察，为什么有很多戒也成就，定也成就，很多都跟着成就？为什么？根源性被你掌握了。所以有时候心不实，硬压压压压都不会进步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好，心如盗贼，却功德故，跟前面能淡种种功德法一样。心如大鼓，起斗战鼓，种种法起不同的心，认知不同，然后以不同的两边就对立了。我们现在很多东西从对立里面产生出来的两边见，所以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动争？就是自己起一个心，然后再我们不是讲吗？当一个对立镜出来的时候，既是和合，既是跟你同边，又是对立边。你从与他，你从与自我产生对立法，从与对立法产生自我，这叫相依待性。你从与对立法肯定的自我，从与肯定自我生出对立法。这在中论里面有一个然可然停，都是有谈到的。为什么相依待？ 你之所以存，你就看到，所以两个都不是真实存在，可是却由别人来肯定自我，由别人由肯定自我来差别别人，所以为什么对立？众生自己无缘无故先确立自我，有凡自我以外的叫他，那他也就罢，你要嘛就把他隔开，他就他。问题不是你还靠他成立自我，你看众生多颠倒，用众多他叫做众多因缘成立自我，以自我抉择别人，再以别人肯定自我，就这就是众生心就是这样。是不是又要抉择别人，却又要依赖别人，把别人挡住外面，却由别人挡住外面的时候肯定自我，所以没有别人还没有自己。所以为什么当有人失去对象的时候，失去一个努力目标的时候，他的整个心就枯萎下来，为什么没有努力的人生目标不见了？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不断给人一个人生目标，让他有一个努力的机会。好，心如灰蛾爱灯色故，啊，心如野鹿逐假身故。你看这个色身香啊，味触法啊，你看心如灰蛾爱灯色故，心如野鹿逐假身故，心如群猪乐杂秽故，心如中风及蜜味故，心如醉象单病处故啊。就是色身香味触，触就是病触故，就是性啊，就是这单着这个词性，就罪性啊，就是身处嘛。你看他用飞蛾，用野鹿，用群猪，用中风，用罪相，完全都是颠倒的。在这色身香味触当中啊，寻求一切的满足。然后满足完了，得其受用以后，又增长烦恼。为什么？染着性又强了。所以纵容一次，苦一次；纵容一次，苦一次。一生纵容无尽，然后自己拔也拔不住，然后就一直被困在那个地方。啊，所以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哈，修行的苦行再也不叫苦行，它不过是在。所以声闻人他在某个意义上。当然我们如果不谈利益众生，他不过是在慈悲自己吧。什么慈悲自己？就是这些凡是能让我受苦的，我随观摄矣。所以后来真正道人到后头会谈的一些道理，你就会知道。我们现在的关心，我为什么要先举这个例子？为什么我们破相论？因为后头要开始破，因为他告诉你应该这样观。那所有的修行离开这个就不叫修行了。如果整个修行不是定位在这，这就叫假修了。所以后头要破的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破。哎，那这个意义就必须要从这里建立。那我们当我们建立的所谓的修行的相的修道人相，就是什么？再也不是外头的剃光头穿这个衣服，而是怎么样？如何见识远离对色身香味触法的染着，名之为道人。道人像从这里安立。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有的人想出家，我们经常会在乎的就是在哪个地方哪个师长，那个都很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确立这个道人像。这个有了，哪个地方都大概可以出家了，否则的话你会很辛苦哦，因为处处是儿家，哪个地方都不安稳。为什么不安稳？有我故，你会觉得很难安稳。但如果你确认这个道人相，你就知道其他的有善因缘最好，无则也依然安住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会有发觉你安稳的。就是说有善知识，这是你的福报，有好地方是你的福报。那万一变化了呢？我依然依安住在我的道场上，这时候的安稳相就会出来。你会发觉就是说我有福报，我能一直很好的地方修学，没有的话我也不退失道心。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到最后想 象很美好，但一旦受到挫折，连原来的都退失掉。在佛门呢受到挫折以后，以后再也不谈佛法的事，这个就是一开始就颠倒了。你当初就是在希望在佛门当中寻求一个世间会无常，但佛门是常，错了。所以我最近在跟几位要出家在谈，我说我没办法保证你会得到什么东西哦。因为有一个学生他刚剃度他师父就死了，他说刚剃完他就走了，那来不及医治。那很多东西能尽力的护念你的造业，但没办法满足你所有的需要，因为很大部分是要靠你自己。先讲好，免得为了照顾你我变成超级奶爸，那要呵护你，怕你起完脑，我还在进去帮你盖棉被啊，加个七条被的，我讲盖棉被啊，自己要确认那个核心的东西，这个有了以后你才安稳。我说实在，这根本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一直在有时候在看这个经典，我自己有一种欢喜，就是说我虽然做不到，但我也尝试着讲说真道人相是在远离这种颠倒心。我不一定要去塑造怎么样的像，但我问的是这个东西啊，走到哪里自己心能慢慢安住在法，这个才是我们所期待的一个自我的要期待的像啊，那个道人相啊。是善男子，如是所说，心心所法，无内无外，亦无中间。你不要求内求外求中间，诸法中求不得，气来现在亦不可得，超越三世，非有非无。为什么非有非无？你看有种种相啊，但有没有颠倒相而已啊。所以会真实有，但有因缘变化之颠倒相，种种现妄想分别相，常怀懒惰，从妄缘现啊。常怀懒惰，为什么？所以这个众生的本质生命是什么？就是颠倒性。这个是从这里慢慢去净化身心啊，净化身心，它本质是这样。所以说它常怀懒惰，因为本无故之为有，这个有就必须要靠众有来成就啊。本无执为有，而所有的执有的东西有必要靠众缘，所以它本怀懒惰，因为它必须不断的透过种种的方式以建立自我的肯定，那个我的造作从妄缘现，缘无自信啊，缘无自信，心性空故啊，缘无自信，因为它是从妄缘现，那缘无自信，这心性空故本来是无的，如是空性，不生不灭，无来无去，不依不异，非断非长，本无生处，亦无灭处，亦非远离，非不远离，如是心等，不异无为，无为之体，不异心等。只差有造作生灭心，此心就狂乱，否则的话，你若觉他，他何曾束缚过你？他没有束缚过你啊，所以心等不异如是心等不异无为，心法之体，所以他到最后要你观这个，那观这个的时候是答案，这个答案不是跟前面的文殊菩萨所说的一样，但他透过很多比喻，那这个比喻啊，随你个人比较好要的，或是你一个整个观，或是以你熟悉的观。很多比喻有的很容易在某些已经经验久的那个角度切入观，那有的人他可以广观所有的比喻里面告诉你心有这些想状，那有的人就以自己比较熟悉的角度啊，我来观这个，我从这个里面来慢慢对心念的相状来认知它啊。所以这个体是这样，那告诉你一些方便观察的地方啊。心法之体本不可说，非心法者亦不可说，何以故？若无为自心，即明断见；若离心法，即明常见。永离恶相，不着恶边。如是悟者，明见真谛；悟真谛者，名为贤圣。是，那你有没有贤圣性？ 所以像我们现在开始论的问题就是说，请问你有没有显圣性？我不从你现在身体，你认为你是凡夫，我不认为你完全是凡夫哦。为什么？从你对佛法的体会，当你有一分一分对法的真实，尤其是在这个道理上，如果你产生了一种坚定不移的那个信念，我认为你的贤圣性已经安立种子了。这不就是法界等流吗？这就是法界等流的文思修吗？这就是现神贤圣性啊，圣贤性就在这个地方啊。我们以这个东西来论的，因为这个才究竟。好，所以就是说你要知道说，当你呢看到这个心的时候，若执着心无为是心，即是断见。为什么？你把它所有的缘起作用都把它停掉了。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之前谈的就是我们是从身心的变化当中，知心不过是妄想所成。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将拔灭除完了以后才得心不可得，是当体见其因缘生灭的时候，不执取它，即因为它当体无为啊，它不是要把它弄掉，把它去除掉啊。所以它这里不是这样，如是心等不亦无为吗？无为之体不亦心等吗？他也讲了，那如果你执着有一个心，有一个叫做无为是心啊，就叫断见。那若离心法，即是常见。你变成有一个固定的，从另外一个法里面另得一个安立体，不会变动的，不离开这个新的现象，另得一个法，这叫常见。所以永离二相，不着二边。所以不着二边在哪里？哪有两边？其实所谓两边，那三边、四边、五边都可以谈。只要我立一个标准，就生出两边，另外一个版本三边、四边。就不叫分类嘛，是不是？那两边是不是够？够了啦。两边简单来讲就是，如果你我们的两边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法切成两边。如果你想在这两边法再生细微的，可以再分，但总不离开两边。这不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八卦里面阴阳？那不是电脑里面的零一？那有这个做无尽的衍生，那就种种法。好，其实你可以分很多类，无非是两边见。简单的来讲说，一切处不着，再离两边，不要在两边里面少第三边。你活定的两边里面另取一边，其实这一边跟前面两边就是两边嘛，你听懂吗？好，你们两个我都不认同，那很简单，你们就合一边，我就变成另外一边，那就还是两边，不是吗？本来我们两个在吵，结果你各打五十大板，结果我们啊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，结果变成我是你们两个合打的啊、哦，还是两边。所以其实两边的意思是怎么样？一切法不可安，不可住。所以我在讲心经不是有三双六部吗？中论不是有四双八部吗？啊，其实不管是三双或是四双，就是一切法的意思。因为中论不谈一切法无自性，这诸法空相又不是只有那六个法，诸法一切都不落边，对不对？这才是这样嘛。如果你今天这不管几边，然后另取一边，都是错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了解道理的话，真熟二谛就可以了。所以天台在讲三谛，其实它就是二谛。那为什么要讲三谛？避免你执着二谛，方便再说三谛，或者的话三谛就是二谛啊。他举三谛是要怕你落入你二谛之分别，他并不是要另外在二谛里面跑出第三谛，用意不在此啊。那同样的道理，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远离对一切心法的这种认知，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心的这种执取啊，这个心的现象我们清楚，我们能如实照见这个，就是说当我们你看这里注意啊，当我们在觉着这一点，大家留意啊，比如说这个注意一下很有意思啊， 我们现在不是在思考问题，对不对？是在左右边。你不要忘了起觉照，也就是说连这个思考本身亦是妄想所成。有时候我们变成在思考法义的同时，自己竟然掉入了同样的问题底下。所以他才跟你讲说，当我们在落立另外法的时候，不管是我从无为法定位它，有为法定位它，从左边来定位它，从有来定位它，从无来定位它，任何个定位不就是新的造作吗？不就是要远离住吗？对不对？你往往就是当我们现在就一直在看外面，两边都不能，结果没想到我跟你讲的道理并不是讲外面，就是讲你现在在分别的心。结果你在注意他的时候，你终于心开意解，没有，你只是观外不观内。因为我所有跟你讲离两边，就是讲你现在在思维法的那个心意识要离。所以你执于有，执于无，执于任何两边，任何一个肯定处都是颠倒处。所以他来讲说，非你看，心法之体本不可说，非心法者亦不可说。你要说什么？你要有所说，必须要有所确立，必须要有执着。安立它为实体法，安立实体法，还有所说处，就是执着处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讲在佛法里面讲说的意思，并不是说不能说的意思了，并不是说不说语言，语言没有过失，没有问题。是当你要说它的时候，最怕的是当你要说的时候，是对它一种确认。对一个本无自信的法的一种确认，才发动意愿。如果你本身不对他有什么执着的时候，你说又何妨？所以佛可不可以说我？可以啊，我们也可以讲我。你讲我，不一定表示你执着。佛也讲我，他不一定执着。我们不讲我，并不表示你不执着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不是语言的问题。所以也不是说的问题，而是在说之时，你所生对这个法的一边见，一边见。所以一边见就是执以本无自信之法，引以为有自信这一个边见。所以当我在中论里面，如果我今天谈无常，我之前不是应该有跟大家提过，什么叫无常？什么叫无常？有没有无常？黑白无常？如果黑白无常找你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办？我才不理你呢，你本身也无常，那他就没完了。他要抓你，他本身也无常，无常抓无常，不要抓了的，省事一点。所以并没有动不动有一个黑白无常来抓你，你自己就无常，他还花那么多时间。但要是来，因为他自己的执着，或者的话，我自身无常，何须劳你黑白无常来找我？是不是？你多此一举啊！我凡有所生，必有所灭；有生灭，必无常，还需要你黑白无常来找我？我自身无常，连你都无常，那什么叫无常？所以我们讲说，无常是对常的否定，不是对无常的肯定。这句话不大一样哦，无常是对常的否定，但不是对无常的肯定。如果肯定无常，就掉入常了啦。所以我之前不应该跟大家提过，我假如我的名字叫做王者，我的名字叫是，我就王者就是的意思，王者。可是我还活着，所以我的名字叫王者，并不表示我真王。你嘴巴虽然讲无常，可是执着常，所以嘴巴无常依然是常，因为你执无常。所以无常是远离对常性的执着，而不是在否定常性的时候另安立一个叫无常法。所以如果你不能以缘起的道理来认知无常，以你所假施设的无常去破常，其实你会被常所破，因为你是另外一个执着。所以这个道理里面就衍生到佛法里面，为什么有些人修无常的时候会有一种哀戚的感觉？我们修无常会不会让你觉得哎呀好苦，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？ 人生一点希望是远离那个颠倒，那有没有会随着一种哀伤之感？正常会啦，不过那个正常就是凡夫的正常。我们修无常会不会有这种想法？你读《一曲师地论》，他就跟你讲，这是外道心，不，这不是，这是凡夫烦恼重者、染着重者，观无常会生这个半吊子的哀伤，因为我所爱之物实可爱，但被无常吞了，所以我很恨无常。可是其实修无常是一种离欲清净，为啥？因为常离离于常执，所变无挂碍，无挂碍是无生死，其实本没有爱恨得失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修半吊子的无常，变成持有可爱，但被无常所损，因为我真可爱的东西被无常所损，我有一种求不得爱别离厌憎会之苦，所以修那个半吊子的无常不会产生法喜，因为你执着常无常，所以你修这个无常是修一半的。如果你了解一切常一切无常，连能受乐者亦无常，能受苦者亦无常，无常则无我，那谁受苦？所以观无常应该是清净，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讲无常故苦，无常不会苦啊，可是经典讲无常故苦啊，苦故无我，无常为什么苦？无常是诸法实相哪会苦，乃至阿罗汉成阿罗汉以后他还是认为无常啊，那阿罗汉有没有苦？没苦啊，是执常以后思维无常，我本因为为什么苦？如果有我就不会苦，那为什么没有我？因为无常，所以苦的是最懒浊者才说苦，最不懒浊者无苦。就像那个讲了一个道理，就是为什么圣者没有坏苦？因为圣者不执乐，乐不会消失，没有乐的消失，所以没有坏的苦，只有执乐的才有坏苦，没有乐的没有坏苦，所以圣者没有坏苦，因为没什么好坏的，他又不执，我坏有坏随你坏啊，我又不乖，我本来就不在乎他，他坏就坏，本来我认为他还不存在，所以圣者没有坏苦。那我为什么圣者因观无常得解脱？我们为什么观无常有一种哀戚，有一种哀伤的感觉？看到春夏秋冬，写写诗，看到无常，可以啦，发动你一些善心啦。但如果动不动就写诗，那种无强说愁，然后有空没空边喝咖啡，写个诗好哀伤，然后再喝，哪那么狭义，那么谦意的我这样。不是真无常观察，不是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说，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，你轻易的，你不以缘起真实意去了解无常意，以错见认定有一个无常意，有一个真实无常体，这个无常意是常，意是过失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有些观念啊，似是而非，以为动，但其实在佛法里面很多地方，他告诉你，你当你起这个念头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观佛法尚起这种颠倒心、烦恼心？因为你没有真实理解佛法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从这些心相来了解你的心，你这个时候所有的问题、所有的法用重点在，因为三界唯心，所以心的控制可以才是一切法的安住处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知道原理在这里了，那因此我们就开始要修咯，我们要观咯。那这个观是一个核心，但是不是就能成就这个？不容易。因此就必须给你一个场域、一个环境、一个场合，让你去做，让你去观。你没有，就像那个天台有讲一句话，因为天台也是观心，他一念三千，他观的就行。他说，没心还真难观，要观就是有心处。所以凡你起贪嗔痴处，就是你观心处，所以他的所言就跟我们的那个安那波那修呼吸就不一样了。他观那，他的所言境在哪里？起心动念处，起心动念处，无心则已，因为问题没有无心了、啊、 一切处都有那个，当然第六识心有时候会暂停，但问题起心动念处就是你关心处，所以他现在就是处处他以这个整个所有的道理，他必须要让你没有尽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关心很难，为什么？我们心太细。所以为什么像安波华，安波华他就是十六特胜嘛，好，那十六特胜不是就是属谁，就是身受心法四念处嘛，十六除以四不是四四嘛，十六，所以他刚好是四念处，十六特胜本身安波华就是 四念处的修学。那你看哦，他从观身念处到最后观定心心念处，那我们现在能观得来吗？观不来。所以先用种种方便让你有更足够的稳定的观察力，然后看到你的心在变化。好，原理在这里，核心的修行 重点在这里，整个善巧用意在这里。因此后来我们所开演的所有的修行无非就是成就这个。所以到最后你要知道，他的善巧是要回归这里，不要把善巧当究竟。今天为什么要你礼佛，今天为什么要你做这个事情，你就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。假如我们今天徒在佛教的形式，但不知道在一切作为当中关心，那就背离的佛法，好吧，就背离的佛法。所以当这个核心的目的确定以后，你就知道，像有的人很反对换拜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换拜非常好用啊，你不可能让每个众生当下能体会无生嘛，佛也没有一下就修无生法，讲无生法，他也讲人间法，为什么？此众生因缘尚不具足，应先修人间端正法。但你在说法的人不会以人间端正法为究竟，你会以人间端正法为方便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所有的苦集灭道的核心原理在哪里。所以我今天一时跟你讲这个话，但我自己因为你没办法让我讲更多究竟，但我说这个法的时候本身是清楚的，我讲的方法是不了义的，但我的内心是了义的，因为你知道整个问题的根源在这里。那我知道你有种种信念，你的心不成熟，你没办法直下去体会它，所以我就方便施舍你，好念这个，好修这个。为什么？我要让你的心渐次成熟。你是不是就知道了？像我这样讲说，之前我们在谈念佛法门，有时候我跟你讲，什么都不要管，你就是一句名号持到底，对不对？一句名号持到底有没有用？是有用非有用，关你试看看，你会念到很枯燥，但有的人就念得很成熟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在念这个佛号的时候没有其他资源，就一个单纯的音声，他觉得很无聊。但有人这个名号一念下去的时候，他背后有好多条件，因为他了解阿弥陀佛的功德。所以有些法师在跟你讲说，一句名号你都不要再想，你就好好念，然后跟他讲说为什么，因为佛是这样一直讲的时候，啊，所以你只要一句名号，当我在跟你讲一句名号的时候，背后我就给你好多东西，不是吗？佛功德多大，所以你只要一句名号，过去怎么样，很多人你只要一句名号，什么都一句名号，其实你给他好多句了，但因为他不知道，你本来念一句号淡然无味，但你跟他讲往生故事，比如那一句名号就多了一些色彩，你跟他讲佛陀的本身故事，你乃至四现修行的功德，结果那个局名号背后竟然有很多的善法功德在支撑，所以这时候听你种种开示，那一句名号就具足众多因缘，不是吗？如果你真的给他一句名号，他就修不下去了。 因为他没办法借着那一句名号和合众多功德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很多修行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？因为后头我们要谈的意思就都是站立在这个点上，整个核心的修行意义在这里。假如你在引导众生，你自己也迷啊，迷什么？迷这个方便法以为究竟，而且还不但迷这个方便法为究竟，还破方便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明明安立这个方便法主要是让你生这个心，破这个心，结果你不知道这个方便法的用意，结果是不能生那个心，反而破那些不该破的心，是吧？结果反而就是有些功德就是提升到一个阶段就停在那里了，再也上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开始的认知就错了。你爬楼梯本来爬到二楼，结果你跟他讲一二层没问题，可是到第三层你不能离开啊，那就就近处，结果他就站在楼梯第三层就没动了。下一步呢？不知道。所以有的人说，我念佛一心，你给我下一步做什么？请问你念佛一心下一步做什么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没想到，因为我现在还没一心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以后再想。所以有些人念佛一心专注，那下一步呢？不知道，因为他的学习没有整套。所以下一步当然还有下一步啊，因为你说我已经一心，那不是事一心，又不是理一心，你心还有杂质的嘞，你的心还不纯的嘞，你的心还没进化呢，你不过是事相上的专注，并不表示你的心跟法的融合呢。你有这种因缘，为什么不向上？我们不知道。对，没错，大部分就是因为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整个道理，包括净土法门有没有跟这个地方背离？没有，只是一般人没机会谈到这个而已。我知道他也是并在这里。所以你了解整套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说，我不跨越次第，他的心现在纠结在这个地方，他没办法了解，所以我先方便接引他的心。好，我现在不跟你谈经说论，我叫你做事。那我们本身安排做事不是为事而事，我们可以不要那个事，但为什么要事？第一个增加他的福，挫折他的烦恼，所以整个执事的用意也是在为他的未来的修行累积资粮。所以我们在安排事的时候就有一份教育的内涵在里面，绝对不是为事而事。因此事情的好坏也不是我们最重要的挂碍处，而是在事情的做完成的过程当中，他的身心对应的态度才是我们教学者的重点所在。所以你今天做事情做好坏也不是你挂碍事，而是你应该挂碍，就是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些事，面对我周边的人，这才是修道人的重心。为什么？关心呢、啊？不是吗？所以有时候会本末倒置啊，把事情当优先，不是，事是个境，借境磨练心才是所有教育的核心处。那这里谈这里、啊、对，那以后你这个定位好，你就会看到现在我们生活上很多的安排其实都有修行意义，问题你如何让它本质的生命恢复。换拜有没有价值？有，整套早晚课都很有意思的。但你如果不知道道理，你不知道它是练心术，是在调练你的身心，你就这样带过，反正就像早晚要打卡一样，早上打卡，下午打卡，然后今天过了，那多无聊。你不知道，如果你懂得尊重，你看看那个早晚课，早晚课里面蕴含了很多修行的内涵在里面，它很多普贤十大愿的内容都在里面。我们的早晚课啊，以前的早晚课其实安排了很多东西，里面都有很多，如果你了解的话，所以你可以去敷衍他，你可以觉得无可奈何的做这个每天固定功课，可是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练心地方，关心地方，差异就这么一个念头而已。你很乐意的，今天我即将上殿累积资粮功德，你可以觉得很闷的，要这样无聊，你待会要过堂， 郭唐又是一个重要，因为他行公羊，郭唐有很重要的累积福德的地方，因为就像藏传里面他要供养上师，供养他的本尊，我们的过堂不就是吗？所以你自己懂得在这种过堂当中，以你当要受用这个饮食之前修惭愧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修很多的法，到最后又行供养，这里面有很多的法在这个过堂当中的呢。你知道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另求找机会修行，而每天跟你规划的就是你的道场啊？你为什么要另外找啊？我常常讲说，也还没出家的时候，哇，爬山涉水，这样现在不用爬山了哈。哇，坐车到一个道场，哇，供养好欢喜。那以后王小姐到大寮就好辛苦，不是啊？那你以前坐车都不辛苦，现在正是供养时啊，你就很欢喜的用你的清净心主持一个具有般若味的东西来供养大众。所以有些人呢，我就讲说有些人奇怪，乱煮都好吃，那有些人呢一煮啊，凉的东西吃了都火气大，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煮的人火气很大。嗯，好，早上到此，好吧。